其实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非常非常美好的预备，哪怕你在那一个时候你是非常悖逆的一种状态，但上帝其实在你还毫无所知的时候已经给你生命里面准备了许许多多丰厚的恩典。所以上帝在约拿避无可避的时候，在约拿没有任何的人的办法可以再去想的时候，他被丢在海里面，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挽救自己脱离这个困境的时候，上帝的安排了一条鱼啊，这条鱼等在约拿落水的地方，然后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时间，然后被鱼吐出来，就吐在这个岸边，吐在离尼尼微城不远的地方。所以约拿在经历过这么长的一段变化之后，他总算愿意了，然后他要到尼尼微城里面去传讲上帝的信息。尼尼微城是无论在圣经里面或者无论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所以如果你要去读中东的历史，或者你要去读这个世界的历史的话，尼尼微都是你一定会碰到的一个地方的名字。那它在古代历史上的这个作用，就好像罗马对于罗马帝国啊，就好像巴比伦对巴比伦帝国一样。那尼尼微是亚述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一直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去伊拉克的话呢，它还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名胜的古迹。那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把尼尼微城拿来跟当时的犹太人做了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说外邦人很糟糕，外邦人比不上他，外邦人肯定没有得救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远离上帝，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因为他们死不悔改。这是犹太人在他们头脑里面根深蒂固对外邦人的一个概念，一个印象。同样这个印象也在约拿的头脑当中，所以他就认为说尼尼微城的人是不会悔改的，尼尼微城的人就是这个该死的。所以耶稣在他工作的三年半的时间当中，他面对的绝大部分的都是犹太人，就是这一群他们自认为非常了不起，自认为非常属灵，自认为自己很听上帝话，也自认为自己靠上帝靠得非常近的那么一群人。那上帝耶稣有一天把他们与尼尼微人做了一个对比，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个人是怎么样传法呢？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说上帝说你要去跟尼尼微城里的人讲40天之后这个城要倾覆了。圣经也说得很清楚，说这个约拿呢是一个消极怠工的人这个任务完成得很不情愿。尼尼微是极大的城，从这边走到那边要走3天，约拿走了几天就收工了约拿走了一天就收工了，意思说我已经很对得起你了，你要我把这尼尼微城走遍，那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虽然有3天的距离，那反正能听到多少人，能有多少人听到就多少人听到吧，其他的我就不管了。所以约拿是以非常消极的态度走了一天的路，也没有用比喻，也没有用其他任何的方法，不像耶稣耶稣又用比喻又行神迹，耶稣努力想要让当时这个世代的人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耶稣从来没有消极，耶稣永远都是积极的去面对这一群人，耶稣希望这群人能够悔改，能够听一听上帝的话。但是很可惜，耶稣工作了3年半的时间，耶稣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面踏遍了犹太地的每一个地方，几乎每一个犹太人或多或少都听到关于耶稣的信息，可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并没有悔改。所以耶稣说 如果要拿这样来相比的话，耶稣说尼尼微城里的人要比你们这些犹太人要好成千上百倍。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了那一个名叫约拿的先知，那一个消极怠工的那一个约拿的这先知讲的只言片语，总共就那么几个字，他们合成的人都悔改。那可是呢，我在你们中间，我比约拿要大得多，我做的比约拿要多得多，我所行的比约拿多得多，我爱你们比约拿爱你们要多得多得多，但是你们却不悔改。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尼尼微城里的人要来定你们的罪。所以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在调整我们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首先我们要讲到说上帝的信息。上帝的信息要传达给所有他的百姓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圣经在约拿书第三章里面就是这样说，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第一，上帝的话不会让我们听不懂，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宗教要故意去神秘化，或者故意要把简单的道理要把它给讲复杂了。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装着自己比较有知识的时候，或者想要装着自己比较有水平的时候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就原来可以，你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可以把这一件事情讲明白的，他要用非常非常深奥的话来去做这个来去做这个表达。所以上帝给他的百姓，上帝给所有他所造的这些受造物的信息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你听得懂，而不是让你听不懂。所以耶稣在他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耶稣打了许许多多的比方，是那些听比方的人一听就能够听懂的。所以耶稣会说，他说人的心就像一块田地，田地分成好几个不同的类型有这个石头地有这个路边的有这个长了野草的，也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地。你的心如果是一片好土，那这个福音的种子，这个真理的种子就能够在你的心里面生根发芽，上帝的话就能够在你里面成长，就能够有上百倍的这个收成。但倘若你的土地不够好，你下面都是石头，那可能它长得很快，那可能它这个会面临这个太阳的这个暴晒，可能它被其他的杂草这个缠住了，或者说被它其他的杂草给吞没了你的土地不够好，你所长的东西就不够好这个比喻一讲，那些所有在犹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种地的人一听就能够清楚说那个很清楚，那我们都是种地的人，我知道这个比喻是讲什么。耶稣对门徒，对打鱼的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门徒一听就很清楚说，我们这做渔夫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得到鱼，那觉得说这是我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也能够体现我价值的一个地方。但耶稣说，我能够让你的人生提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境界，你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我能够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一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懂。那耶稣说，罪就好像面酵，你要去发面的时候需要在里面加一点酵， 加点酵母啊，这一点点的酵母加进去，这一整团的面就发起来了。耶稣说，罪就是那一点点的面酵，如果你不小心不谨慎去面对的话，那一点点的面酵能够去影响这一整个人，哪怕只是一个思想，哪怕只是一个概念，哪怕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念，它如果在你里面膨胀生根发芽的话，那整团面都会因着这一点点而发生质的这个变化。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上帝的话是非常的简单明了的，是如果我们愿意去读，我们愿意去思考，我们都能够想得清楚，我们都能够想得明白的。所以上帝对尼尼微城的信息很简单，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如果你们要不悔改的话，你们的恶已经到达我的面前，再过40天这个城就要倾覆了。第二，上帝愿意给我们机会，这是从创造人类到现在上帝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上帝愿意给正在犯罪的人，或者正在罪行当中的人，上帝仍然愿意给他们机会。上帝给机会一直给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上帝不是没有能力在一瞬间毁灭尼尼微这个城，上帝也不是没有理由来毁灭尼尼微这个城啊。我们大家知道，说不是说上帝说我现在还找不到理由来毁灭尼尼微这个城，我要看他们悔改不悔改，不是。因为上帝对耶拿说的时候非常清楚，说尼尼微城里的人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换句话来说，尼尼微城里的人在上帝的审判里面是应该要受惩罚的，也应该要毁灭的。可是上帝愿意给尼尼微人机会，上帝不单单给尼尼微人机会，上帝也给约拿机会。如果说上帝不给约拿机会，上帝可以在约拿逃往他斯的路程上，上帝可以在他还没有逃之前就选另外一个人说 OK， 你既然这样，我就不把机会给你，这个任务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走你的路，我选我的人，我是神，我绝对不会因为没有你约拿，这个信息就传达不出去，这个对于神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上帝在给尼尼微人机会的同时，也给了约拿一个机会。那同样，上帝也给了那一艘船上所有的成员一个机会。那个船上没有一个人是信上帝，除了约拿之外。他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去拜他们的假神，拜他们的这个偶像，只会想到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货物能够丢下去，能够拯救自己的这个生命。但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机会，借着这场风浪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海和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上帝一直要给我们机会，但是上帝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所以上帝在给尼尼微城的人的机会的同时，这个机会也是有限的。上帝说给你多少时间？给你40天。40天的时间，倘若你们不悔改，那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上帝不错，是在现在为止还在给人类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不可能永远都给我们机会，因为如果这个机会没有一个终止期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是机会。什么叫做是机会？我们经常听到一句广告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走过了，你今天看到了，你今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马上就是7月4号了，7月4号，我美国人反正是每到过节的时候就是买东西， 所以无论是母亲节，无论是这个国庆节，无论是什么节，反正你只要是过节之前，你会收到一大堆的这个 email 告诉你说我们过节了啊，我们这个要庆祝啊，我们庆祝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打折，就是给你打折。中国人是了，中国人就是吃了啊，中国人就吃。那美国人就是什么？就是买啊，就是买买买啊。然后、这个卖车子的告诉你说，我们这个July 4th 我们有这个什么特价。然后什么这个家具店告诉你说，我们 July 4th 我们这个7月4号我们有什么这个特价。我一直想不明白说，说这个国庆节跟卖家具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在国庆节的时候去买家具啊？那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商家，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把任何的这个节日都变成这个购物的一个机会也好，或者说一个促销也好。那他可是他会告诉你说 OK 多少天啊，从7月1号到7月5号，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以50%的原价50%的这个价格买到这个这样东西。但是呢，我们这个促销的这个活动只是从7月1号到7月5号，所以因为它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机会啊，所以你要抓住这5天的机会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要细心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平常卖的比这个时候还便宜啊！他只是要你去啊，你去了就好了。反正说，你只要能够进去了，多多少少都会有，都可能都会买一点。你只要愿意去，他就反过来说，你只要愿意去，他就有机会。你要是不去，他连机会都没有。所以其实互相大家都在找机会，可是问题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说哦，这个促销它从几号到几号，它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所以如果我要买某样东西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感恩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去连夜排队，说平常这个电视机卖500块钱啊，今天呢，这个我要挤得头破血流，也要挤进去，因为今天啊，前50名这个电视机只卖100块钱啊，所以呢，我要去，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倘若说1年365天，这个电视机每天都买100块钱，有没有人会挤破脑袋要去买这个电视？那就不可能。所以耶稣说，他说，现今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现今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的生命存留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不是永远的。上帝给每一个人机会，但是不代表上帝永远都给我们有机会。所以现今正是宽容的时候，这圣经里面所说的原话，不是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再来，不是说上帝还不愿意来审判这个世界，而是上帝还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机会，这个不是生命里面一直会延续下来的一个常态。尼尼微人很聪明，他们抓住机会，他们抓住这40天的机会，他们觉得我要在这40天当中做上帝所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尼尼微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一些变化。我们经常会用到悔改这个词啊，悔改这个词比较文啊，比较书面，比较文绉绉。但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悔改的话，那用中文来说就是掉头啊，那用英文来说是什么呢？掉头英文叫什么啊？啊 turn back、okay. 那掉头啊，掉头就是说你原来是 往东走的，悔改就是说你原来是往东走的，你就往你就往西走，你原来是往南走的，你就往北走。我曾经有一个同学，神学院里的同学，他想要去表达这个悔改的时候，他觉得他觉得说数字越大，这个悔改就好像这个能够把悔改表达得更清楚。所以他有一天上去讲道的时候说，悔改就是360度的一个转弯啊，360度的一个转弯，360度的一个转弯是就是你又回来了。那因为他认为说这个360度比180度要好嘛，要 double 嘛，就是会比较数字越大就越有这个说服力。可是360度的转弯就说明说你转了一圈以后兜兜转转，你又从这个起点，又从终点回到起点，你的方向还是一模一样的。那圣经里面说尼尼微人的悔改很简单，第一，信神的话。悔改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你相不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你相不相信这个信息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约拿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说40天的这个时间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因为你们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来这个审判这个城市。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信服神之后才会有下面一系列的举动，说禁食，这个披上这个麻衣，从大到最小的都披上麻衣。倘若这个信没有的话，后面这些举动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信当作是我们与神之间最重要的一样这个沟通跟联络的一个桥梁，因为倘若我们对于神的话是不相信的，你后面的东西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而且这个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真正的行动，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会有行动。如果你不相信这约拿所说的这句话，约拿讲的有气无力，约拿讲的这个无可奈何，约拿讲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言不由衷吧。那可是尼尼微人就把这句话接受了，而且他相信了，而且他因为相信，他去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他要披上麻衣，他要去表示自己内心里面的懊悔。所以从来不是说上帝的话我们听不懂啊，或者说是上帝的话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上帝的话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明白。其实不是上帝的话我们不明白，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听；不是上帝的话不够清楚，而是我们不想听清楚；不是上帝的话不够多，对我们的指导不够明确，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听上帝在我们生，不想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指手画脚。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尼尼微城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他们信神的话，他们不单单信，他们还服。什么叫做服？降服、顺服。顺服在上帝的话里面。上帝说他要毁灭这个城市，上帝说他希望我们能够回转，上帝说他给了我们40天的这个机会。尼尼微城里的人没有在这个时候去质疑，说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理由呢？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也没有说哦，上帝我要跟你这个辩一辩，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不合理性在什么。再说了，你要派先知也应该派一个好一点的先知，这个先知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啊。那尼尼微城里的人对于上帝的话没有任何的质疑，他们照着上帝的吩咐，他们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上帝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但这个话不应该只是成为我们口头上的一个表达。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意思与神的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抛弃的是我们的意思。当我们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抛弃的是我们的道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当我们的意思与神的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抛弃的是神的意思。当我们的道路与神的道路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抛弃的是神的道路。我们更倾向于顺服自己，而不倾向于去顺服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就是一个听到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做的人。我们听到很多很多圣经里面关于灵性的教导，关于怎么样去让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上帝更喜悦的人，上帝希望我们去做什么，上帝不希望我们去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背道而驰，我们就像约拿先知一样，上帝说你往尼尼微城里面去，约拿说不，我要到他市去。上帝说你要去和尼尼微城里的人去这个传讲这个信息，约拿说不，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不喜欢大过你喜欢，你再喜欢敌不过我一句我不喜欢。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多少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也许这句话正好戳到我们的痛点，我们可能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不好。这句话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也很清楚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在面对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是这句话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不听啊，因为我现在还不想听。我想每当上帝把某一句话放在我们的面前，这句话恰恰是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上帝把这句话放在尼尼微人的面前，对于尼尼微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他可以不服，他可以不听，他也可以不顺服在上帝的话当中，但是这一个不顺服只能维持40天的时间。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可以照样不顺服，我可以照样去过我的生活。其实每一次的不顺服会把我们领到一个，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离神更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尼尼微人第一个表现是信，第二个表现是服，第三开始有一位王出现，说圣经说这个信息是从下到上的，从老百姓到王宫的，这个信息在民间开始流传，然后老百姓开始披上这个麻，那慢慢的这个消息就传到王宫里面。对于尼尼微王来说，当时他所面对的一个处境是一个蛮混乱的一个处境，因为有一个外国人来到他们这个国家里面，而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这个国家整个的都混乱了。老百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披麻蒙灰，怎么样去悔改，所以当时的秩序是乱的。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里面的时候，其实照着我们平常对于历史上的王的了解的话，一般情况下面王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平息所谓的这些谣言，让这个社会可以回归正常的这个秩序。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王，他的表现并不一样。圣经里面说这个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下了宝座。什么叫做真的悔改？真的悔改是要你下宝座。坐在宝座上，你就是王。 你就是你自己的王，你是你这个国家的王，你是你这个家里的王，你是你公司里面的王，你是你这个人群当中的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让自己坐在这个王位上，因为做王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做王我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做王我可以照着我的旨意去行，因为我所说的就是金口玉言，我所说的就是圣旨。可是悔改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要让谁来做王？要让谁来做主？要让上帝来做王，要让上帝来做主，要让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而不是我自己坐在宝座上。我们今天可以每一个人自己问一个问题：倘若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宝座，今天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到底是谁？是我的先生，是我的太太，是我自己，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还是那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谁应该坐在那一个宝座上？谁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主？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说，我们家庭里面有这个纷争，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纷争，其实讲白了 有很大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对方的王，我们希望对方来向我们屈服，我们希望对方来向我们投降。我们两夫妻如果有不愉快的时候，很多两夫妻一直在那里冷战，在那里继续，为什么继续？其实憋着不讲话很辛苦的，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啊，吵，不小心这个拌了嘴，然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一场争吵迟早是要结束的，可是呢，大家又觉得说我不先开口，我开口我就什么，我就比较没有没有这个我就比较没有面子，我死也要等你先开口啊，我怎么样制造机会也要等你先开口，你如果开了口了，那就说明你认输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四五十岁的人做事情还像小孩子一样，六七岁的小孩子或者七八岁读小学的小孩子跟同桌在一起，你碰我一下他碰你一下，两个人吵架了，那好闭嘴啊，不跟你讲话，我什么，我跟你这个，我不跟你这个讲话了，你现在不再是我的这个朋友了。你如果谁先开口跟我，谁先开口跟对方说话，就说明谁是向对方这个服软了。我们很多时候首先是把自己放在这一个宝座上面，倘若你以为的王一直坐在宝座上，我相信这个灾难对于尼尼微的王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向上帝投降？我们需要向上帝投降。向耶稣基督投降其实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顺服下来，都需要自己从宝座上下来。耶稣基督没有能力把你从宝座上拉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把你从宝座上拉下来，这个宝座只有你自己心甘情愿走下来，你才可能让耶稣基督有机会坐在这个宝座上，下了宝座，从宝座上下来。第二，接下来尼尼微的王做了另外的一件事情，他脱下朝服，披上麻衣。朝服就是皇帝 上朝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啊。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影视文化剧里面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去看西方的东西，我们发现说文化里面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到了某一些非常有纪念或者有特殊意义的场合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会特别的漂亮的啊。所以王宫里面啊，你去看一个王要加冕的时候，或者说是王室里面要有重要的这个婚庆的时候，那当然是非常精致的这个衣服要穿在外面，来表明说我是什么啊，我是身份特殊的人。所以中国的皇帝到了清朝的时候，只有那种黄色，黄色分好几种，那皇上的那个黄色是只有皇上才能够穿的。如果在大臣的家里面搜出那种颜色的布料的话，那可以说他是要意图谋反的。那皇上身上绣的那个龙的那个图案，你是不能够拿来闻的啊！你说哦，我今天看见我们皇帝那个龙袍上的龙好威武，那我也绣一个在自己身上玩玩啊，那你就玩完了啊，你就没有接下去的这个可能，还要这个灭这个株连九族了。那朝服是皇帝坐在宝座上向别人来表明我是多么伟大，我是多么了不起，我是多么特别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所穿的一个衣服。可圣经里面说，尼尼微的王脱下朝服披上麻衣，那一个看上去金碧辉煌的衣服脱掉了，披上了看似平淡无奇的这个麻衣。披上麻衣代表说我要懊悔，我曾经的所有一切的光鲜的这个衣服我都拿掉，我要披上麻衣。披上麻衣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披上麻衣是代表说我发现我里面有污秽，我发现我里面有罪，我也发现我并不是你们眼中所认为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所以披麻蒙灰是代表内心里面极大的懊悔。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到尼尼微的王呢？因为地位越高的人要悔改越不容易。一个在人眼中已经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个人，要他悔改就越难，因为他会顾及到说哎，我的面子，老百姓会怎样看我，我是不是会因此而毁坏我在民众当中的这个形象啊？那我要维护我的这个形象，我要怎么样保持我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就圣经上说，这个尼尼微王脱下朝服，披上麻衣。所以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悔改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因为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没有哪一个人的朝服，无论你多么漂亮，无论你多么好看，无论多么金碧辉煌，能够遮盖掉你的罪，没有任何一件衣服可以做到。第三啊，最后坐在灰中懊悔。我们说过这个披麻蒙灰啊，大家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在这个炉灰当中的是谁呢？是约伯啊。约伯在最后的时候坐在那个炉灰当中来懊悔啊，或说哎，上帝，我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这个话，很多你的旨意我确确实实是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悔改，几样事情是必须的。第一，我们要信；第二，我们要服；第三，我们自己要从宝座上下来；第四，我们要脱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个伪装，赤露敞开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也没有什么是隐藏得住的。不要用外表的光鲜来遮盖自己内心里面的丑陋，因为终有一天所有这一切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寻求自我的安慰，我们认为说，哎，我外面衣服穿得好看一点就可以让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可能会显得比较好看一点。不可能，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脱去朝服，披上麻衣，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坐在灰中懊悔，懊悔自己的行为，懊悔自己的言行，在神面前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最后一个，尼尼微的人的悔改，如果只在前面五个都算不得什么，很多人可能都做得到，但是尼尼微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不单单坐在炉灰中懊悔，他们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离开恶道。圣经里面说，他们就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如果一个人他的所有的懊悔都是在口头上，都是在某一种仪式上，都是只在祷告当中，却没有真正付诸到行动上面，所有的悔改都不能够把它定义成真正的悔改。尼尼微城的人为什么上帝把它定义为说他们真的悔改了，是因为他们到头来到最后的时候，个人放下了自己原来所做的事情，原来所要去的方向，原来所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他们改变了。所以悔改一定要带来改变，带来改变的才叫做悔改。那悔改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第一你要悔，第二你要改。你不能够只悔不改啊，你不能只悔不改，你不能一直悔一直不改。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是说，上帝啊，我悔改啊，但是我知道呢我下一次还是会做的啊，那所以呢你就给我几次机会好了啊。所以真正的懊悔是说你自己很讨厌这件事情，你深恶痛绝，你深恶痛绝到一个地步，你不会再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内心里面在口头悔改之后，在悔改完了你还心里面马上蠢蠢欲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说明说其实你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懊悔。所以悔改最后是要离开恶道。上帝有没有怜悯？上帝对尼尼微城里的人有怜悯。实际上说，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不要觉得说上帝比较好骗啊，上帝不好骗，上帝的眼目在查看所有的一切。上帝不单单是听，上帝不单单是这个看外表的这些表现，上帝还看这个人内心当中是不是真的这个懊悔，而且上帝还会去继续观察说你是不是真的来离开了你原来所做的这些事情。倘若你离开，上帝的怜悯加在你的身上。圣经上说，因为尼尼微城合成的人从老到小，从老百姓到王宫，所有的人都披麻蒙灰来懊悔，来进食，来祷告，而且离开他们平常所行的道，上帝就怜悯他们。上帝并没有照着原先所说的40天之后来毁灭这个城，所以这个城逃过一劫。应该是一个照理来说哈，这个圣经写到这里就应该为止了啊，就像美国人说的一样，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这是一个大团圆的一个结局嘛。那先知也去传福音了，然后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也悔改了啊，上帝也不降这个灾祸了，那个这个故事写到这里就 好了，但是呢，约拿书并没有到这里为止啊。约拿书在最后还有一章，那这一章呢非常有意思。这一章是上帝跟约拿，是约拿主动去问上帝。上帝当约拿看见上帝并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约拿怒火攻心啊，约拿就去问上帝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不要去，那我说了我不去，因为我知道你说话不算数的啊，我知道你说话不算数的，你叫我去，那你可能到最后是不会去毁灭这城市，你不毁灭这城市，那就说明说我约拿讲话什么没有用嘛。上你说了四十天这个城要倾覆，结果四十天城没有倾覆，你上帝被人说你有慈爱，可是我约拿的脸往哪里放呢？我哪里搁呢？对不对？那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上帝你要回答我。那上帝就跟他，上帝就所以约拿讲完这段话以后，约拿就说，好，你不毁灭这个城市，我就在这城里面等，我就看你要对这城里的人到底要做些什么啊，做些什么。然后结果呢，他自己跑到城外，坐在荒郊野外啊，那上帝就给他一颗蓖麻树啊，在他旁边，这树长得很快啊，长得很好，所以呢，阳光晒过来的时候呢，约拿就躲在这个树底下啊，他就觉得哎呀很舒服，这个是真是太好的一个机会，有那么一棵树正好在我待的这个地方，阳光晒下来，我不会晒得很辛苦啊。结果第二天呢，这个树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太阳晒到约拿发昏啊，就晒到约拿受不了啊，约拿就又开始抱怨了啊，又开始这个抱怨，然后说这个蓖麻树怎么可以死呢？这个蓖麻树死了，这个我连这个遮蔽影子的、遮蔽我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在约拿书第四章里面，上帝跟约拿之间有一段的对话。那我想，如果我们看约拿书第四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像约拿。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的比约拿还要过分，我们也许跑得比约拿还要更远，我们也许面对尼尼微城的人，我们的态度会更加恶劣，我们也许在面对上帝的时候，跟上帝所说的话会更加不可理喻。所以看圣经不是看别人，看圣经其实是看自己。我们要通过圣经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我们离神的心意到底有多远。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来对约拿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约拿跟神的最后的一段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提醒，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帮助。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唱。